那我们上次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我们上次读到第27节，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我们讲到摩西了啊。他讲到说，摩西因着信呢，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啊。好，我说原文里面没有这个主啊，就是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摩西看到一个更荣耀的一个国度啊，所以是胜过在这个埃及的一切荣华啊。他相信这位立约的神啊，还有这永恒的荣耀，所以他就毅然的离开埃及啊，不想任何办法去挽回啊。好，这是上一次讲到摩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下一个啊是什么呢？29节啊，他们守逾越节啊，他们呢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啊，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啊。好，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之前啊，神吩咐他们要守这个逾越节啊，然后每家家户户呢就要宰一只羊羔，然后把血洒在门楣上啊。好，那他是说他们是因着信什么啊？他们信什么？信神的话，对不对？神说话了，神说话，然后呢，神要保守他们哦，免受这个灭命的天使的攻击，所以他们就听到神的话，他们就去遵守了。好，所以这个因着信啊，所以我们知道信心呢，我们再看到哈，这个信心都是有它的对象的哈，因着神的话，因着神的自己啊。那下一个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因着信过红海啊，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啊。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下过这个红海呢，是基于信心。这里是要跟什么东西做一个对照啊？跟下面这一页啊，埃及人呢？埃及人他们也是过红海，但是埃及人说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请问以色列人过红海跟埃及人过红海有什么不一样？讲不讲得出来？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呢，埃及人不是神的子民，所以不一样啊。我们当时很自然是这样想，但是你从信心的角度来看，这里头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是因着信过红海，埃及人不是因着信。埃及人是什么呀？埃及人是看着他们下去，他就跟着下去。以色列人有神的话，有神的应许，埃及人没有，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看着别人这样说，哎，他这样做很好啊，这个彼得走在海面上了，哎，真好啊。这个别的门徒看到彼得走在海面上，他们想要说，哎呀，彼得可以走啊，我也可以走啊，我也跳下去走啊。如果主耶稣没有叫他走过来的话，他跳下去走，他就沉下去了啊。但是彼得走不一样，彼得是因为主说跟他说，你过来吧。所以有主的话，他过去神就负他的责任。那以色列人过红海也是这样啊，神说你这个叫摩西说你把杖伸出去啊，那就起了大的东风分开来了，这神要以色列人过去，所以他们就在神的这个吩咐之下过去。如果他们说神这么说，哎呀，很危险的，这个万一这个水什么时候合起来啊，那太危险了，那就没有信心了。但是他们这时候呢，这时候他们也不能没有信心啊，因为这个埃及的追兵就在后面哈，虽然神是用那个云柱跟火柱把他们挡住，让他们过不来哈，但这时候要下这个海啊，也实在是需要有一些信心啊，相信神的话不会错啊。哇，你再走在这个红海当中啊，你看左两边的这个水啊那么高啊，随时都好像要合起来一样啊。所以他们是在神的话，对神的话有一个信心的前提之下走下去的。埃及人不是啊，埃及人是试着要过去啊！哎呀，以色列人走得好好的，那我也可以走啊！问题是你没有神的话啊，神没有叫你走，神的旨意是你们埃及人呢就会乖乖的留在埃及，让我的百姓去。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下去了，所以下去了就被吞灭了。所以这是两个，外面看起来动作都是一样啊，对不对？都是走下去，但是呢，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差别很大啊！所以我们信心是有对象的，是因着神的话啊。好，那接下来呢？30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啊。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呢，是因着相信神的话跟神的保护啊。那接下来呢，以色列人他们也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啊，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个是他们的信心显现在什么地方啊？啊，为什么围绕耶利哥城七日？这是基于信心，也是因为神的话，对不对啊？神吩咐约书亚说，你就叫以色列百姓每一天绕一次啊，然后第七天呢绕七次啊，好，那这也是需要有信心才会这样做的，没有信心啊，他们不会做这种好像是违背他们这个理智的事情。光这样绕有效吗？啊，光这样绕有效吗？啊，好，但是他们在信心里面绕，哎，就有效了，所以照着神的话去做，到第七天城墙就倒塌了，所以这里他们是信什么？信神的话，然后呢？不凭自己的聪明，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头啊，很乖啊，就听神话，照着神的话去做啊，不是在跟神这边讲道理。哎呀，这神啊，不可能了 啊，这个对，我们一跟神讲道理的话，这个就不是出于信心了，听见了就去遵行，这就是信心。下一个就是31节啊，就是妓女喇合因着信呢，就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啊。不与他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啊，就是在这个叫什么？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的啊，约书亚记里面的故事啊，这个是耶利哥城里面的这个妓女喇合，他就是相信什么？他相信神啊，他本来是外邦人呢 啊，但是呢，他听到了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些事迹，那也。听到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呢征服了河东的那两个亚摩利王啊，哇，势如破竹，所以他们看见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啊，所以他，然后他也听说神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啊，他们都听到这些话，但是很多人听到这些话害怕，有些人听到这些话呢不相信，但是呢，妓女喇合他信了，他相信以色列所信的这位神是那位真实的神啊，他也相信。以色列的这位上帝可以啊，带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所以当这个两个探子躲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就救了这两个探子啊，把他们隐藏起来，所以后来他就不跟城里面其他的人一同灭亡，所以他是相信什么？他相信神的真实，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相信这位神的能力浩大，他也相信这位神的话不会错，他们神应许以色列人要得着迦南地，他真的是会让他们得着，所以妓女喇合对着神有一个真实一个单纯的信心啊。那接下来他说好，那接下来他说啊，我又何必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啊，他讲很多人啊，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跟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间就不够了。32节啊，好，那基甸是显现在什么地方呢？啊，他的信心显好几个地方啊，但是他以寡敌众，对不对啊？神叫他说用300个人来胜过12万多的米甸人吧，那这个要有这样的信心不简单，但是神还是加给基甸有信心，给他好几次的印证啊，所以基甸呢，因着神给他的这样的确据啊，他就不害怕了，他就有信心。那300个人也不简单啊，有信心啊。不怕死啊，结果真的是神就借着他们呢啊，制服了敌国啊。接下来巴拉呢是率领以色列人击败迦南王啊，还有那个他的将军西西拉，他也是相信神的话，神借着女的士师啊，叫做底波拉啊，把话传给巴拉，巴拉信了，那虽然他还是有一点点不信啊，所以他说叫底波拉说你要陪我一起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啊。好，但是这个是唯一的一点小瑕疵，但是基本上呢瑕不掩瑜啊，他还是相信的，还是顺服了，所以以至于呢他就制服了这个敌国啊，击败了西西拉。那接下来参孙是士师里面啊这个道德最糟糕的一个啊，但是他也是圣经里面最有力量最大的一个人啊，神借着他击杀了非利士人，那他被列在信心的英雄榜里面，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什么地方对神有信心呢？啊， 我相信在好几个地方他都有信心的哦，他在这个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至少他相信说他要顺服神哦，不能剪他那个头发，对不对？剪了头发就不行了，所以他这个能力的来源在他的头发。但是他杀敌最多的一场这个一个事件，就在他这个最后临终前那时候怎么样？那时候他已经头发被剪掉了剪掉了，他已经被捆起来了，
眼睛也被挖
眼睛也
掉。
被挖掉但是在本来在监牢里面推磨，后来呢，隔了一段时间，他们把他提出来，那时候他头发又长出来了。那时候参孙呢就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的时候所杀的还多。这是参孙所杀人数最多的一次。那我相信这也是参孙他的信心最大的一次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是在他最失败、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那时候他居然还有这样的信心来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说：“耶和华，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我们有时候一个人失败软弱的时候那时候都觉得没有脸来到神的面前了就是神不会要我了所以就自暴自弃。但是参孙他已经他这个人真的一辈子很多地方让人家觉得说实在是这怎么样？神的一个事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到最后他已经是一败涂地他在监牢里面可能都会觉得说神也不要他了但是他居然有这样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跟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的那个信心是一样的。虽然他被远离他被隔离但是呢，他仍然要向神来呼求向神祷告他仍然要抓住神所以他对神的信心没有减少。他对神有什么样的信心吗？神这时候没有说话，神没有对参孙说，这个你现在只要这个拖住，把这个柱子这个一勾这个一拉或者一推他就会倒塌。神没有对他说话。他不是因为听见神对他说什么，他乃是对神的慈爱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心。他相信说神在他最糟糕的时候还是会接纳他，神还是会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悔改了。他一定说人如果不悔改还是在这个抓住自己的这些罪不放的话，神不会听他的祷告。但是我相信当他悔改之后，他转向神。这时候神就是听他的祷告，让他行了这一次的大事杀敌超过他一生当中所杀的所以这个是参孙的一个信心他相信神的慈爱，在失败到最极点的时候，他依然仰望神，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对不对不管你怎么样，总是要来到神面前再怎么样失败，再怎么样软弱。主啊，我向你悔改，还是要回到神面前，因为神，只有神才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那接下来呢是耶和他，耶和他也是一个士师他本来是一个私生子以色列人呢这个弃绝他，但是后来呢，因为受到亚门人的欺压，所以他们重新来找他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向神祷告向神祷告，向神许愿。那结果呢？神就借着他杀败了亚门人，所以耶和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相信神的话跟神的应许，所以就制服了敌国。因为当他在跟神献祭祷告的时候，神一定有给他话，给他应许好，那接下来讲到大卫，大卫的信心在一生当中很多地方都显现，像他这个有机会杀扫罗，可他却不杀，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这也是一个信心，对不对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这边是特别是提到他们制服了敌国，所以他杀哥利亚这件事情呢，显现出他向着神一个坚定的信心，对不对那时候在战场上，大卫就对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知道 是神在带领以色列的军队，虽然众人没有看见，但是大卫他相信这个军队是神所带领的啊。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大卫相信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相信神的同在，他相信神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跟笃定，神与我同在，那我还惧怕谁呢？神与我们同在，谁能与我们为敌呢？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大卫知道神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所以他是按着神的心意起来抵挡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他为着神的荣耀起来抵挡他，所以他因着这样的信心，神就让他胜过了这个巨人所以他相信这位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位神跟以色列人同在那最后呢，提到撒母耳的一生他有个地方他讲到说撒母耳记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他又讲到说当撒母耳做了士师之后然后神就神就起来攻击非利士人，这撒母耳记第七章我读给大家听第七章第十二节，那时候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撒母耳没有拿起武器起来跟非利士人征战，他是怎么样？他乃是借着祷告他为以色列人祷告，神就怎么样神就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一祷告然后呢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呢，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所以撒母耳也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是相信神的话，他常常跟神祷告，所以神也对他说话，那他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就借着他制服了敌国那后面又讲了很多了你看他说这些人怎么样呢？三十三节，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大家看这包括上面有这个就讲到但以理，对不对？在狮子坑当中那接下来呢，灭了烈火的猛士这是也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当中对不对？他们相信神，所以他们说急祸神可以把我们从你手中救出来，如果急祸不然，我们也不拜你所要我们拜的那个偶像所以向着神有一个坚定的信心。那接下来呢，讲到说有脱了刀剑的锋刃就讲到以斯帖拯救犹大人免于灭族，对不对这个哈曼呢，右边这个哈曼呢，想要这个除灭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因着以斯帖的信心，莫迪改的信心呢，神就拯救了他们，拯救了全以色列族脱离了刀剑的锋刃那接下来呢，他说就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最软弱的人因着相信神就可以成为刚强征战就可以显出勇敢。三十五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从死里复活的例子但是被复活的人当中就是有一个妇人，他是显出他的信心来，就是那个苏念的妇人以利沙的时候使这个苏念妇人的儿子复活，那时候这个儿子小儿子死的时候，那个妇人他就跑去找先知以利沙，对不对他这个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相信这个先知有办法所以他向着这个神，向着神的仆人有一个信心，所以以至于后来这个儿子呢就从死里复活那接下来什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更美的复活有严刑刚才那个是复活很好那有人呢 你可以活，但是他宁可死，他为着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啊。那个时候在两约之间啊，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四世呢，那时候逼迫犹太人啊，后来就引发了这个马加比革命啊。好，那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啊经卷都烧掉哦，然后不准小孩子受割礼，受割礼的呢，这个妈妈跟小孩都处死啊啊，那不吃拜偶像的这个肉的也被处死，所以那时候犹太人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为着神的话，他们宁可死，他们也不去拜偶像。不去啊，这个向这个偶像低头啊，所以他们就是为着要得着一个更美的复活啊。那接下来呢，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啊。那上面这个图呢，是一个先知米该亚啊，被亚哈王啊监禁虐待啊，因为他奉神的话啊，奉神的名讲传讲啊，他们这个王不喜欢听的话啊，就后来被关起来。那另外一个呢，这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也是一样被捆绑啊。丢在淤泥坑中，这些呢都是因着相信神，但是受到这样的逼迫啊，受到这样的逼迫呢，依然啊向着神忠心。那有的呢是被石头打死，像是左边这个图，这个是先知撒加利亚，不是那个小先知书里面撒加利亚，是另外有一个叫做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就在历代志下24章那个地方啊，他也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他起来说责备的话。结果呢，被这个王吩咐用石头把他打死啊。但是呢，这个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却是那个王的救命恩人。那个王呢，忘恩负义，就后来这个王的下场也是很惨啊。好，这是这个撒加利亚被石头打死。那有人被锯子锯死，那这个是谁啊？
以赛亚。
那先知以赛亚，这个照犹太人的传说。先知以赛亚也是殉道的，被一个恶王叫做这个马拿西，用锯子给锯死了，因为他这个
把他放在一个树洞里面，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从那个树啊这样子切下去，一切为二，
因为呢马拿西那个王拜偶像，那。这个先知以利亚，以赛亚，以赛亚责备他啊，他就被锯死。但是呢，传说里面也是说，当他被锯死的时候呢，他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叫一声，那时候圣灵与他同在啊，让他能够坚定的为主殉道啊。好，那另外有些人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啊。有两种说法，有的说这个就是当时像那些先知们，他们就穿着这些皮衣啊到处奔波。那也有另外一种人看法是认为说，当时在罗马帝国也有一种实行呢，就是把你呢那个套上
块皮，
缝
起来，
套在这个绵羊、山羊的皮啊，这个把它包在里面啊，包在里面。那个皮呢，因为是刚刚被宰杀出来的。那结果呢？那个你把它套在身上之后，它绑紧，然后你在阳光之下曝晒呢，那个皮会收缩，那这个人呢就会很痛苦啊，甚至于后来他就会要到处跑，到处跑啊，才会能够好像让这个痛苦呢能够减轻一点。那到最后呢有时候就抽筋，有时候就是脱水，然后呢甚至于就是就这样很痛苦的死去啊。好，那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但是我想。anyway, 也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些人啊，就是在一种很穷困的环境之下，就是很简陋的，穿着非常简陋啊，到处奔波，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洞穴里面漂流无定啊。有的人就穿着非常的这种简陋啊，因为这个穷苦啊，穷苦。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啊。请问世界不配有是表示说他们非常的卑微，还是他们非常的高贵？请问是卑微还是高贵，这句话的意思？
世界不配拥有他们
高贵
高贵啊，
他们对
啊，我其实我以前第一次读，我以为是讲到卑微啊，世界不配有啊，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渣滓啊，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后来哎再仔细一读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啊。英文是怎么讲的 ？The world was not worthy of them。
嗯。
啊，这个世界呢？
对他们来讲是
不配，
不值得的，
不配拥有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是太高贵了啊，高贵了。
嗯、
所以这个污秽的世界啊，不配拥有这些人。虽然这些人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是真的是非常的卑微的，真的是好像看起来是人间的渣滓。你看在旷野、山顶、山洞啊，地穴里面漂流无定啊，这不都是啊人间的这些最不啊最怎么样最下等的人吗？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刚好相反，这是在神眼中最高贵的一般人。39节啊，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得着美好的证据呢，就是得到美好的见证，神为他们做见证啊，神为他们做见证，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啊，都是有信心的人。但是问题是他们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诶，不是有的得到应许的吗？像撒拉，他相信神会给他孩子，他真的得到一个孩子啦啊。但是没有，神的应许不只是停在那里。
嗯，
神说你要成为多国之母啊。
对。
啊，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他们还没真正看到，还没真正看到。然后呢，很多人甚至于是为主殉道的啊，在这边穷困当中啊，这个带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他说，神说啊，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现在要等候那。那我们天上的这个基业啊，有一天我们要一起来得着，
嗯、
我们要一起来得着，到时候天上会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 party 哈、啊，羔羊的婚宴啊，我们要一同来参加，旧约、新约所有的圣徒一起来参加啊，那是何等荣耀的一天啊！
嗯，
好，所以呢，不是说先到先开始，你们可以先吃，没有，大家一起都坐齐了再一起开动啊。
千禧年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得救的人数满足了啊，那我们就要进到这种荣耀当中了啊。好，那接下来就是第12章啊。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你看这个是讲什么呢？下一页啊，看到这个有没有啊？啊，这好像就讲到说，在
赛跑。
他说啊，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路程其实原文是应该说赛程啊。
嗯。
And let us run with endurance the race that is set before us。
嗯。
我们每个人前面啊都有一条跑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啊，让我们去奔这条啊这个赛程啊。然后呢，前面这许多见证人呢。好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就像是旁边那个观众席上那许多的观众啊，围绕着我们啊，在看着我们这边跑。
旧约的圣徒都在替我们加油，
对他们，
因为我们是一台戏啊，
对，
演给神和天使观看，
世人跟天使观看
、嗯，
对。今天我们在场上跑，
对，
他们都已经得着他们的奖赏啊、
嗯，
在那边等着要跟我们一同进到那最后的荣耀里面去。他们现在在观众席上。为我们加油，那他们的观众席现在在天上，好像云彩一样，好，那在天上为我们加油，好，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什么是你的重担？会影响我们跑这条路的啊，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重担，一个是罪。
对，
啊，重担呢，让我们跑得慢，啊，跑不动。那缠累我们的罪呢，是把我们缠住我们的脚，让我们呢跌倒，让我们没办法跑。哦、所以罪呢让我们没办法往前，重担也是，重担不一定是罪、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心里面、一些、我时间这样用、我对一些东西有一些特殊的、爱好，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跟神的国度无关的，这些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我们爱神的心，这都是一些重担。还有呢自己有时候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这也都是一些重担，我们都要撇下这一切啊，要放下这一切， 身上越轻省越好，
对、
啊、越轻省越好。你如果要去跑步的话，你会不会身上背着一大堆这个包包啊？啊，哎呀，哎，我们包包等一下这个到那边去，跑步的时候身上还背着一台电视啦，哈、哦，还有电视可以看啦，哈、哦，手机啦，哈、哦，还有一大堆这个化妆品啊，哈哈，对不对哈、哦？哎，我们东西是要跑步要越轻省越好，哈、哦。我们今天走这条天路也是一样，越轻省越好，不需要东西尽量舍下，尽量舍下，啊、哦。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事情啊，你到天上那些都用不着的，都在这地上，甚至在地上都不一定要用得着。我以前有很多东西啊，舍不得放下啊啊，特别人家写给我的信啊，我都留到后来。那个我有时候，我那时候有个同啊、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啊、过第一个圣诞节，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同室友，那室友接到从台湾来的圣诞卡，看完了之后他就丢在垃圾桶里面。我说啊，为什么你把圣诞卡丢在垃圾桶啊？我看过了、啊。我说哎，可是这个有很大的意义啊。没有啊，他说看过就好了、啊。那时候我完全无法理解这样的心理。我说我这人是每一个这个从小到大每一封信每一个卡片都留下来的。后来我发现，哎呀，我们真的是要想学习那个我那个室友啊，不要太把一些过去的东西留在身边。我们身上越轻省越好啊。我们要面向这努力面前啊，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东西身上太多重担了、啊，你跑不远，跑不动，跑不快啊。
好，我们看一下英文十二节啊。Therefore,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uch a great cloud of witnesses， 这是真的。我记得神有一次开我灵里的眼睛，那是一个夏令会完了以后，礼拜六晚上的青年团契啊，我发现我们就是在敬拜。在敬拜的当中，突然我的眼睛开了，我看到一个薄纱，薄纱的后面全是旧约的圣徒，他们跟我们一起聚会、哦、那当然呢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啊等等，这个我们到后面会讲，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所以请大家要记得12章第一节围绕着我们，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他是在讲一件真正的事情。所以每一天他们可能会为我们鼓掌，哇，做得好做得好，就是要这样子顺服神。但是也可能他会说啊，
可惜了，
你失去了一次得胜的机会。了解吗？他们的心情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看着我们得胜，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看着我们啊，在做别的事情，沉迷在别的事情上，他们会也会扼腕啊。那连些观众都会扼腕，何况我们的神，何况圣灵，他会不会担忧啊？啊，好，然后我们看 let us throw off， 扔掉 everything that hinders。中文叫重担啊，哈、啊，但是在这个英文的里面，它是说一切妨碍我们的，要把它 throw off， 把它丢得远远的。你看这个荧幕上的这些赛跑的选手，他们有没有一个人他在那个脚上面绑着一个沙包啊？没有啊，是不是？如果我们绑着沙包去比赛这个赛跑，那是最笨的。你绑了一个沙包，你就没有办法跑那么快了。但是今天魔鬼用很多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好像还蛮正当的，好像还蛮有文化水平的啊，还美丽的东西，变成我们的嗜好，你知道吗？这是最诡诈的欺骗。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告诉你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他也不会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也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天国的事情，我们如果要进天国我们应该要怎样，他通通一件都不会讲。但是他只会杀掉我们的时间，这是魔鬼最诡诈的东西哦。所以保罗曾经跟我们讲过，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晓得 discern 魔鬼的诡计，他是一个非常 ABC 就是幼稚园的基督徒了啊。我有一个姊妹，她真爱主，后来她也影响她的弟兄啊，也信主了。可是啊，她每次要管教她的儿子不可以打 game 打那么久，她的弟兄就过来拆台。哎呀，小孩子嘛，哎呀，读书压力那么大，这打 game 玩 game 也可以这个训练脑袋。所以他天然就是在这一点上给他唱反调。到后来这个小孩子，你知道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吗？明天要考试了，照样打电脑，所以好几门课不及格，被学校踢出去。他是很厉害的罪吗？没有啊，他也没杀人啊，也没放火啊，可他把一个人害了，把玩这个 game 的人害掉了。所以到后来他到底有没有工作我也不知道，因为也好久没有联络了。 Entangle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嗜好，不一定是电脑，可是会让你上瘾，让你啊没有他就活不下去，你就是被他缠住了。不一定是罪，不一定是很大的罪，可是就是那个瘾就足够把我们的灵性杀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够留破洞啊，懂吗？你要储藏一些得着，你要花代价你才能够得着。但是你如果有一些破口你不去对付的话，唰，很快就没有了，然后你又要再来花功夫，那再得着可能要花比第一次的功夫要更多，才能够渐渐的有点恢复。你如果那个破洞啊，那个破口不补的话，你再追求没有用，因为你一边进一边出，一边进一边出啊。所以今天请注意，你要 discern， 你要透视力，看出什么东西是 hinder， 是在妨碍你的。你要赛跑的时候他拦着你没有办法跑快。第二，有些什么习惯嗜好缠住你，厉害的缠住你，这些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天路的东西。
嗯，你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个几个选手对不对，他们认真的往前跑啊。你想想，你是第几个啊？我们如果都是只要是其中一个的话都不错了，认真的往前跑。因为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不是这样跑的，他们在场上是散步啊，散步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呢甚至有的走错方向了啊。你们看到那种小 baby 的那种爬行比赛啊，爸爸妈妈一定要说哇要吸引他往前爬，有人就是坐在原地不动哈，有的人还往回爬的哈。今天很多
还爬到别人的跑道去。
哎，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人生的目的跟方向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啊，神呼召我们是做一个赛跑的一个选手啊，他有一个这个赛程啊是摆在我们前面要我们去跑的，而且呢，这个赛程还不是只是。100公尺100米的这个短跑，不是，是马拉松啊，是马拉松。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要怎么样，要存心忍耐啊，这是一个长跑，所以我们要一路跑，要不是前面跑得很好后面就停下来了啊，更不是这边东看看西看看啊，还搞不清楚自己是选手。你看这个照片里面啊，右边有两个人，最右边啊，有个人坐在地上，有没有啊？一个人背向的这个这边，这个那两个不是选手。那今天有的人，我们是每一个人基督徒啊，每一个人都是选手，但是呢我们一直坐在旁边看，还以为我们是说他对哈，不是，你也是选手啊，你该下去跑的，怎么在旁边坐他对呢？或者说你在旁边跟人家聊天哈，在旁边抽根烟啊，不是。所以今天这些许多的见证人啊，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他有的为我们喝彩， 有的为我们呢心里焦急啊，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还有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有一首福音诗歌，我记得他的歌词就说 I'm a traveling light、就是说我现在要走这条天路了，但是呢我身上的那个包包啊行李啊是非常轻便的，很少的，所以不要被太多东西，这个没有必要东西啊纠缠住啊、浪费。
尽量丢
、
像还有像一类啊，就是说一个人讲一句话，哎呀我就很伤心啊，或者另外一个人讲一句话我就很生气啊，伤心个半天生气个半天，这些也都是在偷窃杀害毁坏。
你这背着一个垃圾桶在那边跑步啊，一堆垃圾待在身上啊，垃圾要，
所以要轻看人家的羞辱，轻看人家对我们的藐视，也要轻看人家对我们的误会，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的毁谤，这些真的都是要丢开，因为它也是 easily entangled， 它也是会 hinder 我们的，所以凡是拦阻我们快跑的，通通就要扔得远远的，扔得干干净净。
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前面的目标。
对，
你看清楚前面的目标，你才会心无旁骛啊。所以他下一句就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也是这样啊，他是看见了前面的喜乐啊，他就不会被这个眼前的这些羞辱啊还有十字架的苦难啊所影响，他就会欢然往前。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的身上。英文怎么说啊？ Let us fix our eyes on Jesus， 把我们的眼光啊
停留在、专注在，
我们要凝视着啊，要专注的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The author and the perfecter of our faith， 我们的信心就是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的信心是从主而来啊，他也是我们这个信心的成全者。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这个信心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主，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我们听见了主耶稣，我们就有信心了。但我们的信心要一直的持守下去，
对，
我们就要一直的看着他，要常常听见他。你如果没有听见主的声音的话，你这个信心怎么样能够持守呢？
是，
如果你没有看见主，你怎么会对主有信心呢？
对，
你整天我在那边看着电视啊，我怎么会突然哇，我对主很有信心哦？这是天方夜谭，懂吗？我们要常常去看着他，去听见他，我们才对他的这个信心才是活泼的。当旁边的人为着这个动荡的这个时局在害怕的时候，因为你常常看见主，你常常听见主，你就不会害怕，因为你向着主有信心。当旁边有很多人啊因着这个各样的这个苦难啊，很多的试炼啊走不下去的时候，因为你常常听见主，常常看见主，你就可以走下去。所以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 Fix your eyes on Jesus， 要常常看见他。这不是只是在我常常默想主耶稣的一生而已，我们要常常要跟他有一个
活泼的
连结、这个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羞辱，这一切的苦难，然后呢最后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坐在神的这个得胜者的宝座上。